哈里和霍敏按计划准时地回到了校医院的病房，还吃了庞弗雷夫人塞给他们的巧克力。这时候他们能听到恼怒的说话声，而且越来越响。庞弗雷夫人瞪眼看着门，哎呀，真是的，他们会吵醒所有的人的，他们以为自己在干什么。哈利想听清楚这些声音在说些什么，他们走近了一些了，就听夫妻部长说，布莱克一定是变形逃走了，斯内普教授，我们应该在房间里留人看着他。哎，斯内普也喊了起来，他没有变形，在城堡里谁也不能变形或者复原的，这件事和哈利波特有关系。这时候又听见邓布利多先生说，斯内普，讲点理吧，哈利波特被锁起来了。砰！校医院的门被撞开了，伏地部长、斯内普教授和邓布利多先生大步的走进了病房，只有邓布利多先生显得很平静。的确，他似乎相当轻松高兴，伏击却很恼怒，斯内普呢气得不成样子，他咆哮着，哈利波特，你说出来，你干了什么好事。庞弗雷夫人不干了，斯内普教授，管管你自己，不要这样大吵大叫的。伏击部长说，看到这里了吧，斯内普教授，请你理智一些。看，门是锁着的，我们刚才看见了。唉，伏击部长，他们帮助布莱克逃走了，我知道的。斯内普说着，指着哈利和霍米。斯内普的脸扭曲了，嘴里唾沫横飞。夫妻大声地说，镇静，斯内普，我的朋友，你在胡说八道吗？斯内普又尖叫起来，你不了解哈利波特，是他干的，是他干的，我知道是他干的。邓布利多在旁边平静地说，行了行了，斯内普，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吧。10分钟以前我离开病房的时候，门就锁着了。庞弗雷夫人，这些学生离开过床吗？不，当然没有，怎么会离开呢？你们离开以后，我一直守着他们。哦，好吧，怎么样，你听到了吧，斯内普教授，除非你的意思是说哈利和霍敏能够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，否则我认为再找他们麻烦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斯内普教授。斯内普情绪激昂地站在那儿，从夫妻瞪到邓布利多，夫妻对斯内普的言行惊诧不已，邓布利多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眨动着。斯内普飞快地转过身去，袍子因摆动而在他的身后簌簌作响，他乒乒乓乓地走出了病房。夫妻瞪眼看着他离去，哦，这个人好像脑子不大清楚啊！我会留心他的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邓布利多校长。
他不是脑子不清楚，
只不过是极度的失望罢了。
夫妻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他不是唯一的。预言家日报可有尽情嘲笑的机会了。我们把布莱克逼到了绝境，他却又从我们手指缝里溜掉了。现在那张报纸需要的就是把那头鹰头马身有意受逃逸的事披露出去，我就要成笑柄了。唉，好吧，我还是离开这里去通知魔法部吧。”
邓布利多先生问：“那些摄魂怪呢？我想他们可以从学校撤走了吧，夫妻部长？”“
哦，是的，他们必须走了。从来没有想到摄魂怪们竟然会去吻无辜的男孩，完全失控了。好，邓布雷德先生，我今晚就叫他们打点一切回阿兹卡班去。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安排龙来守住学校的入口。”
邓布利多对哈利和霍敏迅速的一笑说：“
哦，让龙来，海格会很高兴的。”
邓布利多和夫妻部长离开病房的时候，庞弗雷夫人赶快到门边又把门锁上了。他愤怒的对自己嘟囔着什么，回到自己办公室去了。病房的那头传来了低低的呻吟声，是乱醒过来了。他们看到乱坐了起来，揉着脑袋东张西望。
哦，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哈利？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布莱克哪儿去了？露蒂呢？事情怎么样了，哈利？
哈利和霍敏面面相觑。
嘿，霍敏，你来跟罗恩解释。
哈利说着，又吃了些巧克力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敏第二天中午就离开了病房，发现城堡里几乎没人了。酷热和学期考试结束，这两件事情就意味着大家都去充分利用再次拜访霍格莫德的机会了。然而罗恩和霍敏都不想去，所以他们和哈利就在场地上闲逛，仍旧谈论着前一天夜里那非同寻常的事情，猜想着小天狼星布莱克和巴格比克现在可能在哪里。他们三个坐在湖边，看着巨大的鱿鱼懒洋洋的在湖面上摇晃着触手。哈利看着对岸，不知道他们说到哪里了。就在昨天晚上，那只母鹿从那里向哈利跑来，一条影子落在他们身上。他们抬眼望去，看见是泪眼模糊的海格。他用一块桌布那么大的手帕在擦着汗津津的脸，满脸是笑的看着他们三个。
知道我不应该高兴，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布莱克又逃走了，还有那么多的事情。哎，不过你们猜猜。
他们三个假装好奇的样子。海克，我们猜什么？
哦，第一口
巴克迪克，他逃走了，他自由了，我一晚上都在庆贺呀。
啊，嗨克，那太棒了。
是啊，霍敏，肯定是没有把他拴好。今天早晨我担心，怕他也许在场地上遇到卢平教授，但是卢平说昨晚他什么也没有吃。
哈利迅速地问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哎呦，你们没听到吗？今天早上斯内普告诉斯莱特林院所有的学生了，我以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卢平教授是狼人，明白吗？而且他昨晚是在场地上走动的，现在卢平教授在打行李了，这是自然的啦。
听到这儿，哈利吃惊地问，什么？卢平教授在打行李？为什么？他要走吗？
是啊，走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他今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辞职，说他不能够再担风险，怕这样的事第二次发生。
哈利慌忙站了起来，他对卢恩和霍敏说，哎，我去看卢平教授。
哦，不过要是他辞职了，哈利。
听起来好像我们帮不上什么忙，哈利。
我不管，我仍旧想看他，回头我到这里来找你们啊。
卢平的办公室门开着，他已经把大部分的东西打好了包。格林滴落的空水箱立在他那破旧的箱子旁边，那个箱子开着，差不多要装满了。卢平正弯着腰看着他书桌上的什么东西。哈利敲门的时候，卢平只抬眼望了一下。
我看见你来了，哈利，我在看火点地图。
哦，卢平教授，我刚看见嗨克了，他说您已经辞职了，他说的不对吧？
恐怕是对的。
为什么？魔法部没有认为您帮了小天狼星，是不是啊？
没有，邓布利多教授想办法说服了夫吉部长，说我是想救你们的命来着。对于斯内普来说，这是最后一根稻草，我想他得不到梅林爵士团勋章了，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，所以他……哦，今天早餐的时候就偶然的说出了我是狼人这件事来了。
杜宾教授，您不能因为这个就离开我们。
明天这时候，猫头鹰要从家长的那里飞来了。他们不愿意有狼人教他们的孩子，哈利。而且经过昨晚的事情以后，我认为那些家长是对的。我可能会咬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，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了。
卢平教授，您是教过我们的最好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。你不要走。
卢平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他继续的收拾抽屉。然后当哈利在想理由让他留下来的时候，卢平说，
根据今天早上校长告诉我的内容看，昨晚你救了许多人的命啊，哈利。如果 我为什么事情骄傲，那就是你学到了许多的东西。告诉我关于你的守护神的事吧。
陆冰教授，您怎么会知道的？
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摄魂怪赶回去吗？哈利告诉了卢平所发生的事情。等哈利说完了，卢平又微笑了。对，哈利，你爸爸变形的时候总是变成母鹿的，你猜得对，所以我们叫你爸爸尖头叉子。卢平把最后几本书扔进了箱子，关上书桌的抽屉，转身看着哈利。哈利，给你，我昨天晚上从尖叫棚屋拿回来的。来，这是你的隐形衣。还有啊，哈利，我不再是你的老师了，所以我要把这个火点地图还给你。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这张地图对我没有用处了。我敢说，你、罗恩和霍敏会给这张地图找到用武之地的。
陆宾教授，您告诉过我说，月亮脸、虫尾巴、大脚板和尖头叉子会引诱我离开学校。您说过，他们会认为这样做很有趣的。
我们本来是会这样做的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，如果詹姆·波特的儿子从来没有发现城堡外面的任何秘密通道，詹姆·波特会大失所望的，哈利。这时候有人敲门，哈利连忙把火点地图和隐形衣塞到衣袋里去了。是邓布利多教授，他看见哈利在这儿，并不惊奇。卢平，你的车子在大门口呢。哦，谢谢您，校长。卢平拎起他的旧箱子和那个空水箱，转过身看着哈利。好了，再见，哈利。能够教你真是一件愉快的事，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哦，邓布利多校长，不用送我到大门口了，我自己能行。那么再见了，卢平。
哈利觉得卢平希望尽快的离开。哈利坐在他的空椅子上，忧郁地看着地板。他听见门关上了，便抬起了眼睛。邓布利多还在那儿。
干嘛那么不高兴啊，哈利？昨晚以后，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非常的自豪。
哦，邓布利多教授，其实没有什么两样。小矮星逼得他逃走了，
没有什么两样吗？这可是大大的不一样啊，哈利。你协助发现了真相，你救了一个无辜的人，使他免于可怕的命运。
可怕？哈利的脑子里好像想起了什么东西。比以前更大更可怕，是格里劳尼教授的预言。
哦，邓布利多教授，昨天我在考占卜课的时候，格里劳尼教授变得很古怪。
哦，是吗？比平时古怪？你的意思是说？
是啊，他声音变得深沉起来，眼睛不停地转着，他说：“ 他说伏地魔的仆人要在午夜以前重新回到伏地魔的身边，他说那个仆人会帮助他的主子伏地魔重新获得权力。哦，然后特里劳尼教授好像又回到正常状态，他不记得刚才说过的任何东西，他是不是在做真正的预言呢，邓布利多教授？
邓布利多似乎稍稍有点惊讶。
哦，你知道哈利，我认为也许是，谁会想到这件事呢？这把他真正预言的能力提高到二级水平了。我应该给特里劳里教授加工资，
但是我阻止了小天狼星和波平教授，不让他们杀了小矮星逼的。如果伏地魔重新获得权力，那岂不是我的过失吗，邓布利多先生？
不是的。用计时器的时候，你的经历没有教会你什么东西吗，哈利？我们行动的后果经常是如此的复杂，如此的分散，因此预言未来的确是很困难的事。特里劳尼教授，上帝保佑他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你救了小矮星彼得的命，你这是做了件很高尚的事，哈利。
不过要是他帮助伏地魔重新得到权力，那
小矮星彼得的命是你救的，你给伏地魔送去一个欠你恩情的助手，一个巫师救了另外一个巫师的命，他们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。如果伏地魔愿意他的仆人欠哈利波特的情，那我一定是大错而特错了。
邓布利多教授，我不要和小矮星彼得之间有什么联系，因为他背叛了我的爸爸和妈妈。
哈利，这是魔法的最高、最无法参透的境界。但是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你会因为救过小矮星彼得的命而非常高兴的，哈利。
哈利无法想象会有那么一天。邓布利多似乎看出了哈利在想什么。
我很了解你爸爸，我敢肯定你爸爸也会救小矮星彼得的命的。